穿越时空，探索传奇，日本，古都与未来交织的奇幻国度。无论是漫步在千年古刹，还是感受霓虹下急速科技，日本每一步都让你心跳加速。挑战百年不遇的大雪，纵情温泉，举杯畅饮，沉醉于绝美樱花盛世，品尝世上最鲜美的寿司。准备好了吗？五味杂谈节目主持人美女露米为您讲述她这场震撼心灵的日本北海道艳遇。帅哥吉祥，太公姜伟民联合主持。日本歌星下川里美演唱的《哈娜花》啊，这首歌啊，带着优美，但是同时好像有一点点忧伤的这种感觉。
哎，对，
这首歌啊，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同时也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四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大家好，我是露米。
哎呀，露米姐终于回来了。
是，听到你的声音啊，我们就听到了北海道的暴风雪的声音啊。
哎，对，
听到了漫天的雪花飘飘的声音，是不是？
嗯，对对对。那这一次从北海道回来到美国啊，总一共你到日本是去了多长时间？
我呢，这一次是去了六天加上那个往返，应该是7天的时间吧。
嗯 ，OK。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这一次去这个北海道啊，真是几经波折。因为这个行程呢，本来呢是我半年前就预定好的。
哦。
我就想在2月份，就是雪下的最好的时候哈，刚好又赶上情人节，大家都觉得这个北海道曾经也是这个叫什么中国有一档很好的相亲节目叫《非诚勿扰》，是不是？后来又被翻拍成电影哈。
嗯，
就是说大家一想到北海道，一想到雪花，曾经北海道也是这个《非诚勿扰》的拍摄地嘛，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浪漫。所以我呢也是定在了2月份去这个日本。可是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对不对？
嗯，
大 S 也是在日本，
哦，对
对。然后最近美国的这个航空啊，也是经常发生一些就很意外的事故，然后再加上哈，我要出发之前啊，北海道下了15年来最大的一次暴雪，
哇！
然后很多的这个客人啊，都停留在这个就是这个机场啊，就是这个北海道的机场，
被困在那儿了，
被困在那里，然后没有办法返回。
哎呦，
所以呢，哎呀，我当时就看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我心里非常的忐忑，哦，就是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取消这次行程。
但是提前半年了，
真的是有，对，可是人生就是有这么多的选择，有很多时候是要做抉择的。
对，
那意外的是我这一次的行程格外的顺利。
哎呦，
没有任何的延时，也没有看到网上所流传的哦，就是遍地都是这个重度流感啊，大家好像也没有很多人去戴口罩。
嗯，
就大家都像平常一样的去生活。
吉人自有天相，那露米姐长得漂亮，这一路上都很顺利。
哎呀，谢谢吉祥。那我记得我走之前还特意给吉祥打了个电话，我说：“哎，你那个就是那个旅行保险吗？”
对，问问露米姐，问我旅行保险，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去一些就是觉得会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说我们提前买个保险还是有必要。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就是很焦虑，但是真的我们会觉得哇，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多事情它的发生和你想象的永远都不一样。
嗯，
就真的过去之后，网上所有的那些焦虑的严肃，在我的这一次旅行中 都没有丝毫的感觉，什么暴雪没有。而且我认为应该是到了北海道之后肯定就是大雪封山，然后没有办法就是行，就是出行啊等等都没有。
嗯，
我每天面对的就是漫天的非常温柔的飘下来的雪花。
哦，
而且北海道的气候非常好，因为它虽然在下雪，可是它一点都不冷。哎，
嗯，
这很奇怪。对，
嗯，那卢明，我想请教一下，你刚好是在西洋情人节这段时间，带跟着情人一起到北海道去过一个特别的情人，是吧？
应该是这么讲哈。其实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女生她在任何的年龄阶段啊，对于情人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哦，
就很多女人，你看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我2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爱人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可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之后，我觉得我爱好的事情才是我最好的情人。
嗯，
所以我们的我们伟明大哥讲的说我在北海道的艳遇一点都不差。
哦，
不错，因为这个艳遇，所谓的艳遇，就是我的北海道滑雪之旅。
哦，但龙姐，我先问一下，你自己本身会滑雪吗？就平时有去滑吗？
有啊。
哦，
因为我最近我去北海道就是特意滑雪去的。
哎呦，
因为二世谷滑雪场是我们就是也是整个世界比较有名的滑雪场嘛。
嗯，
我每年都会上不同的地方滑雪，比如说我今年去日本。
嗯，
去年我应该是上了加拿大，就是在最，
哦，
对，是最漫天大雪的时候，我都会去滑那个粉雪。
哇，你看你太浪漫了啊。
对
啊，漫天大雪，而且特别是日本，它下北海道下大雪的时候，并没有寒谷这个刺骨的寒风，
不像我们东北那下雪都
对
冻屁了，
所以非常温柔。所以你开始啊，我们就是在微信当中跟卢米去聊，说今天谈的话题呢，由这个卢米主讲。
哎，对，
来自于日本的北海道的艳遇。
是，
跟我们大家讲，我当时想到的呢是北海道。我说点实话，北海道冬天我们从来没去过。
嗯，
但是呢，我的想象是寒风刺骨，跟我们东北差不多那种感觉，对不对？
纬度比东北还高。
如果早知道说卢米讲到今天话，一开场讲到哇，非常温柔浪漫的雪花，静静的听雪下的声音，
是，
那我今天的片头的这个歌啊，就不用放下川里美的歌了，直接放杨千娜的《听雪下的声音》
声音，
对吗？
啊，
好，我们稍事休息，哎。
对，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北海道播放的，就是那个很早以前有一个日本歌手叫我忘记了四个字的一个歌手，但是他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我们听众朋友都听过，叫 First Love。
哦，还是英文歌。
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一会儿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分享一下，因为你每当就是站在那里看着北海道漫天的雪花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这首歌就好像似乎永远都是伴随着我的一个背景音乐。
这太好了，
我
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有露米，我给我们单独带来这首歌，而且呢，它是在北海道那样的场景当中想到浮现在头脑当中的这首歌，看起来呢，这首歌对他的影响是相当之重要的哈。那么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再由卢米给我们大家带来他的北海道艳遇。刚刚是由我们美女主播卢米演唱的《First Love》，用日语演唱的，哇，好厉害啊！
是卢米推荐的，来自宇多田光的这个《First Love》。
哦，真的很好听。
对，《First Love》它的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初恋。
对，
我觉得北海道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初恋的味道。
嗯，
为什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觉得我讲到好几次想要放弃，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最近意外的发生，最终决定去哈。为什么特别讲到了这一段？因为我们发现哈，就是我们经常会因为身边的各种原因，比如说我们可能工作啊，或者小孩子的各种培训班啊，或者是我们身边无法去暂时放下的事情，会告诉自己说，哎，我们这一次我们就先努力就工作，我们先做这件事情啊，等我们老了以后我们再去哪里哪里去玩。
对
啊，我可能幻想一个很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们通常呢会因为现实无法就是愉悦的 事情去告诉自己说，哦，没关系，我们这件事可以先放一放，等到我有时间了，我再去把我自己的爱好或者是理想去实现。但是你会发现，你真的有那一天吗？可能你等着等着，等到那一天老了，真的你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再实现了，或者说，可能在目前你很想要在这个北海道吃一个它的冰激凌，对吧？可是如果你现在马上把它实现了，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我很甜蜜。可是也许你等过了这一次机会，五年后、十年后，你可能也会坐在这里去重复你十年前的那个愿望、那个想法，可是那个感觉啊，就完全变了，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其实你看国内或者说互联网上就很流行一句话，就是说你20岁去玩和你50岁去玩那种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能50岁有更多的资金，你可能住上更好的这个旅馆，吃上更好的这个什么饭菜，但是你当时那个20岁去玩或者30岁，就当年那个心境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然了，刚才我也非常同意卢米的这种想法，就而且他说的呢，就是你比方说，人到一定的年龄，像我这样的年龄，我再到北海道的话，我看到的漫天大雪啊，我就绝对不会有一种悸动的感觉，
没有出现的感觉，
就绝对就不像说卢米作为一个少女，她在那边体验到所谓的这种初恋的感觉啊。
是，
而且刚才你听到的这个 First Love 这首歌是日语演唱的，你看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呢，我就出现的是漫天大雪
哦，
然后呢，一个身穿就是红色滑雪服的一位少女，
是
哇，穿梭在这个整个山谷间，白这个银浪翻滚的那个这个所谓的雪花飘起来的那种感受，
哎呦
哇，这你看卢米他是滑雪到那边去想到的。
明哥，你是不是卢米姐背着我给你发照片啊？这是卢米姐在山上滑雪的英姿被你发给你。
哎，卢米，我再想请教一下，说你这一次到北海道是你第一次去吗？
对，我第一次去北海道滑雪场。因为呢，我说句实话，我经常有看到，就是所谓的就这个北海道非常有名的叫做二世谷，二世谷雪场，它呢有四个不同的雪场，有一个叫我们中文叫安努普里，叫安努普里，这叫安努普里，还有一个叫米塞口，就是新雪谷村，另外一个叫比洛夫和这个哈纳鲁诺。就是叫公园，它一共是四个滑雪场。而它不同的是啊，在这个地方滑雪，你可以看到羊蹄山，不是富士山哦，是羊蹄山。非常的漂亮，而且在它的整个的这个背景的调调是紫色的，所以就是会在漫天的白雪下看着有一点微微发紫的羊蹄山，然后从高高的山下，然后踩着雪板冲下来，然后天空还飘着漫天的雪花，就那一瞬间，你会很享受自己的一个世界，
实在太浪漫。
我们对啊，你看我们网友那个 Ignacio 大哥，他就说真是太浪漫了，他说给你看给伟明哥急的，
是没错。
想下一秒就去滑雪。
我想请问一下卢米，就是我听说北海道的这个雪场啊，它有和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就是雪场外有像蒙古包那样的房，你们住的这一次是住到那里吗？还是住的普通旅馆，还是日式旅馆？
它雪场周边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就是我们可以住宿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假如说有一些朋友他是比较喜欢泡温泉，那么围绕着雪山周边呢，就会有一些很好的温泉度假村。那它里面呢有各种的日式料理啊、美酒啊、bar， 以及户外和室内的各种的 spa， 就是温泉，你可以看着雪花泡温泉，可以跟猴子一起泡，就是大家就是很享受的那种。然后其次呢，还有第二种类型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比较熟识的，像希尔顿啊什么这种
那种连锁的酒店，
星级的酒店。而这个酒店他们是号称，就你出了这个酒店就马上可以上雪场，就是酒店和雪场就是连在一起的。
哇，
真的，就是根本不用像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去大庆湖要开2个小时，
是
对不对？我们可能去 Mammoth 我们要开5个小时车，那个就是出酒店就进雪场，然后下来就回酒店这种。而里面的所有的这种配套的设施也都是非常的完善，这点特别要强调一下哈，就是在日本啊，所有的食物都是不踩雷的，
都很好吃，
雪场的食物，对，因为 我们在美国，你如果滑雪去雪场的话，它也就是像披萨呀、
汉堡包
啊，或者汉堡包、薯条什么的，偶尔有几个就是寿司，都是那种，就是可能是很就放过夜了，
对，干巴巴那种，
干巴巴就是很不新鲜的那种啊。
哎，
可是到了日本就不会，真的，你会在这个山顶啊，它有一些山顶的这种餐厅，
嗯，
你坐在里面，可以在这个山顶餐厅里面看到整个雪场的景色和远处的是这个羊蹄山。
哇！
然后它的餐饮啊有很多，哇，北海道的奶真的超级香浓，我真的是觉得一口下去有一种喝奶油的感觉。
哦，因为北海道那边很产牛嘛，对不对？
嗯，对。
对，因为北海道它的畜牧也很发达嘛，就是它的这个牛奶是很有名的。所以用北海道的牛奶产出来的冰激凌可想而知，就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嘛。
对，那我问一个问题，卢明姐，你说你非常喜欢滑雪吗？那日就是北海道，你所谓的二世谷的雪场跟我们大熊湖雪场的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想象，因为我根本不会滑雪，我只是在我们沈阳有个棋盘山，伟明应该知道，去滑过一次，当然不是滑过，就摔过很多次。就说那雪对于专业的或者说你们那种非常这个爱好者来讲，它真的有什么不一样吗？大熊湖和北海道，
简直是太不一样了，我只能是这么去形容哈。为什么大家都会想去二世谷滑雪呢？因为它有世界非常。就是有名的叫粉雪，
哦、粉雪，
所谓的粉雪就是，对，你看我们上这个大熊湖滑哈，你会发现你为什么会觉得摔得很痛？
哎，
因为它那个雪道都是硬邦邦的嘛，就是你现在摔在上面跟摔在水泥地上没有什么区别的，
哦，
真的是七荤八素，所以你在滑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心理负担，就告诉自己，哎，我千万不要摔啊，我摔完之后就会受伤，对吧？可是如果你在北海道滑雪的话，所谓的粉雪就是你飘在厚厚的雪上，你是从滑雪的这个脚感的感觉的话，
哦、
是没有感觉，是有那种疙疙瘩瘩的滑行，这种感觉，就是卡刃的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你是在雪上飘着。
哦哟，
这简直真的不一样。再加上大熊湖这边，
嗯，
你也知道，也是位于南加州这边，
对，
尽管它的海拔高，但是很。多的时候，
嗯，
就是它雪的量不够，
哦，
只能用人工去
啊，人工降的雪
放的这个雪，
嗯，
所以加在一起的话也没那么厚。那你北海道哇，而且这一次他讲说15年当中遇到的一次特大暴雪，
特大雪，
哇，这
些对。
那我再问一下卢米啊，你这次是从 LA 直接到，应该没有北海道的直达的这个？
我是在东京转机，
东京转机，
东京转机，
东京转机，然后来到了这个北海道哈。然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除了这个滑雪它本身哈，就是说这个脚感很好，其次呢，其实爱滑雪的人都有一个就是共同的特点，包括我而言，就是我很喜欢去就是看这个景色。你知道每个雪场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在北海道的景色就是像大熊湖，其实你只是从山上滑下来嘛，你是没有什么景色可看的，对吧？
嗯，对。
可是你在北海道的话，在它的山非常非常的大，你远处可以看到紫色的羊蹄山。
嗯。
近处呢，你可能在最大的雪的时候，你的整个的你的目击之处是没有任何的参照物的。
哦。
就真的你会觉得天和雪是连在一起，而你在中间飘着。
哦，哎呦，我雪天一色那种感觉。
对呀、
啊，对，非常漂亮。
旁边也没有什么松柏树那样的一个做参照物，就直接从山上那种感觉就啊。哎呦，我这感觉
没错，没错，
哎，像人间仙境一样啊！
伟明哥，赶紧订机票，现在还来得及，
是吗？
啊，但是
而且在北海道有一个我们就是滑雪人士都非常向往的一个缆车，叫做他们就是我们戏称为它叫什么？就是叫那个像猴子一样的，像猴车。就我们坐在上面的时候哈，因为它我们知道我们在大熊湖的话都是三四个人。坐这个缆车上去，
对啊，
对，
对不对？可是他们这个北海道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缆车，它是一个人一个位置，
哦，
而它只有一个小座位，然后你上去之后要自己搭着那个杆子，然后往很高很高的山上飘，然后你远远的看着，就好像这个缆车在运送一群小猴子，
就每个都就死死的把着那个杆子，对不对？
太可爱了，
好，
对对对，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好，我们稍事休息下广告之后呢，再由卢米给我们讲他的 北海道艳遇，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卢米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是刚刚从日本北海道归来，而且发生了一系列艳遇的卢米啊，刚才非常讲的非常非常的热烈哈，给我们讲，我们马上画面就有了，
对，
漫这个漫天大雪啊，白雪皑皑的滑雪场。哇，一位少女啊，简直穿行在这个高山峻谷当中啊，
是
啊，一望无际的这个白雪皑皑的世界，真是让我们真是不光是感叹，而且真的是羡慕不已啊，
而且心驰神往。
那我再请教一下陆米啊，你这一次有没有就是除了滑雪之外尝美食，那有没有泡温泉？
当然，我这一次哦，还是特别，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除了滑雪以外，真的还有很多可分享的这个点啊。
是。
为什么说这一次，其实在日本呢很难有艳遇的原因是，通常大家在去这么浪漫的地方，都会带上自己最爱的人一起。
我以为是冬天太冷了，穿的太多，看不着脸。
因为和你最爱的人一起去泡温泉呀，去享受美食，一起去滑雪，甚至还有就是去吃各种各样的甜品啊，都是这个就是情侣之间在一起就是度过去情人节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大家都非常熟识的一个一款非常著名的日本零食叫白色恋人巧克力饼干，对不对？
哦，对，
那很有名，
是
对北海道，
而且那个还买不到，要在机场或者说从真从日本带过来，
是
才有
那个。我呢这次过去特别去了这个白色恋人这个巧克力工厂的是在这个工厂里面
哦，这个工厂，
亲眼看到他们如何把就是把可可豆加工成巧克力，然后加工成饼干，然后如何去把它打包成一个一个的小饼干，然后把它装盒，而且在这里呢你还可以哦定制属于你们两个人或者属于你自己就你想要的专属的就是这个照片的这个白色恋人巧克力饼干。
哇，哦，
对，它已经不是说一个食品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文化，因为它的整个园区啊分为这个工厂和公园两个部分。
哦，这么大！
白色恋人，对，白色恋人工厂，它是单独的一栋楼，一二层呢，就是设有这种展示巧克力历史的这种博物馆和伴手礼的商品，而在播放这个就是这个巧克力加工的这个过程的影片的时候呢，他还会和我们现场的朋友去互动。那我就这么的幸运哦，被选中。当天由我来站在台上和大家互动。
那他互动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然后我就亲手的把那个机器的那个开关给推上去。
哇！
推上去之后，当时就当然他是做的一个效果嘛，然后就各种雷光闪电。
哦，哇！
然后是所有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就是机器就开始运转了。对。
那你用你使用的是日语还是？
我是用英文啦，跟他们去互动。对，
对，就是他那，而且那个日本人讲英语还是那种 star， 他不叫 star， 他叫 stardo。
其实，在日本，我跟您讲哈，英文很好，似乎也没有什么用的。
哦，
你知道我去那边超市买东西，我问他，我说我可以用你的这个 shopping 的这个篮子吗？然后他告诉我不可以。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我，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塑料袋，我说我不可以用篮子吗？他说不可以，我用英文跟他讲，然后他就不可以，就无论如何都不给我，然后就好吧，你不给我算了。然后就因为他是一个小超市嘛，我就把那所有的东西拿过来就摆到他的桌子上，然后在摆的过程中，他才意识到我只是用篮子来装我的那个商品的东西。
他是问你想不想卖
的？提走，对，他认为
要提走，要拿走，那就不可以啊！怪不得，
对，就完全就是就是他们，英文讲好，其实说讲中文的，我觉得都比讲英文的多。对，
是，
可能是因为离中国啊、台湾，我们亚洲那边的来的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多吧？
对，那边游客比较多，
对。整个的这个过程大概我看有40%的欧洲游客，就是 欧美的这个游客，那60%其实我看到的都是亚裔的面孔，那具体他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这个是分不清楚的哈。
是，
但是我就觉得深深的认为你在那边英文讲得好其实没有什么用。
嗯，对。
对，
那刚才说白色巧克力、还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吗？那个工厂里面，龙姐。
对，如果你你可以去打卡，但是我那一天啊没有晚上，因为我只有一天的时间去玩。
是，
我从二世谷到札幌，因为这个白色恋人工厂它在札幌。
哦，札幌。
而我住在二世谷，从那里乘车，我是包车来到了这个札幌呢，大概要3个小时的路程。
哦，那还蛮远的。
对，往返就要很久。
嗯，
因为我当时包车一共是用8个小时，然后往返路程就占了我4个小时，所以呢我那天就没有在没有等到这个白色恋人工厂到晚上的景色。但是据说啊，我有在看到他们的一些照片。
嗯，
就是说他的那个陈设摆的就好像那种日本的动漫的那种儿童乐园一样。
哎呦，
就各种灯光摆得很漂亮，我相信晚上亮起来之后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是，
对。
哎，卢，
分为公园，嗯，
是卢明。那我还是想急于请教一下，说，因为我非常喜欢温泉啊，
哦、
到日本我一般都少不了是一定去泡温泉。
嗯、
那你这一次是的温泉、刚才你没有讲完啊，是你在旅馆内的温泉，还是说在当地比较有名的这种公共温泉吗？
嗯、
而且
我说句实话，这一次我是在这个酒店内的这个温泉，
哦、
因为我这次我想我有一点焦虑嘛，就是说好像最近这个流感的人非常多，对，
是，
再加上可能我们亚洲人的体质，我不想在就是户外漫天的去跑，如果一旦感冒可能就会影响我整个的一个行程，你知道吗？所以我没有去冒这个险。
是，
可能也是最近这个漫天的新闻把我搞得真的很焦虑，我临走的时候还买了3盒就是传说中的特效感冒药。对，
很小心哈、啊。是，那你这个温泉不是这个所谓的我们传说当中男女混浴是吧？
哦，对，那种混浴。
吉祥一听、
哎、
哇，眼睛亮了。
可惜了啊！
这个地方一定，伟明哥一定是在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有想象力，或者是非常希望听到这个部分的哦。
哎，
我跟你讲，伟明哥。我们下次一起去吧。
哦，
这个男女混浴的温泉呢，真的有，而且在很多周边的这个度假村啊，
是
都有这种男女混浴。他们是不，就是说泡这个温泉是不能穿衣服的。
哦，
对，
这个是不能穿，是礼貌的原因吗？还是因为
不是？其实是一个规矩。
哦，规矩，
就等于规矩。
一个习惯，对，一个规矩。但是呢，在泡温泉之前，你要先淋雨。
就
是你在里面就是先洗澡，
对，
干净了之后，然后大家在那个温泉里面在一起男女共浴泡。
嗯，而且这个男女共浴啊，据说好像还不可以穿那个叫什么带毛巾进去，
毛巾也不行。
哎，要不然怎么什么叫男女混浴？
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下次一定要去看。
男女混浴就是泡这个温泉嘛。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文化。其实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哈。也没有什么太，你可能也没有什么邪念了，
对呀、
啊，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好像你看，如果我们在海边，你看到很多人就是有很多就是
晒日光浴那种，
还热辣的这种美女啊，她们可能趴在这个沙滩上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上衣脱掉，对吧？
嗯，
趴在那里，你们也没有，就大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对，
但
是
如果换一个地方，如果她现在走在大街上，
哦，
穿一条裤子，然后光着上身的话，反正
对，
就
奇怪啊！
所以我觉得是整个一个氛围，你不会，其实你就还是会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
对，我为啥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当时赶上的这个时间点啊，就是挺让人好奇。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据我所了解到呢，日本男女混浴其实男女并不多，就年轻人
哦，
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老人家，
欧巴，
那有什么可看的嘛？对不对？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深入探讨哦。这一次的露米在日本北海道的艳遇，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露米、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为杂谈的节目现场。
哎，
露米啊，刚才听过你这么一介绍哈，我们也了解了滑雪，然后呢你自己吃冰激凌，非常奶味非常足的这个冰激凌，还有呢 白色恋人巧克力，世界闻名。
对，
还有我当时泡温泉，男女混浴是伟民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话题，而且你也是非常巧妙的回答，伟民哥，下次一起去。好，我记着了。
对，而且你看伟民哥，我们的网友这个奇峰大哥他就说，他说伟民吉祥啊，不要想得太美。他说男女混浴呢，都是老头老太太。
啊，要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样才能去。
对，
那除了刚才上述所讲到的，节目的最后那。来到日本，其实那我们最最关心的就是日本日料理、日本美食啊！
哎，对，
那这几天你不会是不去吃日本料理吧？嗯，
当然不会。
哎呦，
到了日本，我们女生最喜欢的几个点、就是吃美食、逛街、买化妆品，然后各种景点打卡拍照。
哎呦，
这真的是行程满到不得了哈！
那
我想、这里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关于这，因为我只有一天是去的札幌嘛，但没有逛很多。但是通常来到这里的朋友呢都会来到的这几个地方啊，我也有打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李小璐商店，李小璐商店，对，
国内的明星那个吗？
不是，它是梨，是就是梨花猫的那个梨。
哦，是那个梨
啊，李小那个鹿是是大鹿小鹿的那个鹿。
哦，这个叫李小
鹿。
嗯，
对，李小鹿如果来到札幌旅行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想买一点小的伴手礼啊，或者感受一下这个小的文化，那这边呢是有很多的这种小的东西和这个小吃。那如果是观光旅行的话，这里是必须要打卡的。比如说像它一共是七条街嘛，那像如果你想要买一些北海道的这个特色这个商品啊，伴手礼呢，那你就是去这个第一街和第二街。
是。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时尚的潮流时尚的购物。因为各种特色的咖啡馆啊、小居啊，或者是这种杂货店，大家喜欢买什么各种药妆啊，对不对？
嗯。
然后想要在里面打卡，就包括那个扭蛋机，还有想要这个体验一下，在这里拍一些就是很ins风的这种照片哦。
哦，
对。如果你很喜欢的话，你们就到这个三街到五街，对。那六七街呢？其实还是夜猫子的秘密基地哦。
哦。
嗯、对。因为这里隐藏了很多的居酒屋，非常地道的这种烧烤和日式的这种小酒馆，适合呢在晚上放松的时候小酌，也能感受这个札幌夜生活的这个当地能够体验的这种这种氛围。
所以我下次去的话，那个龙姐，我就先问这个李小璐在哪里，我就直接奔那儿去就够了，从早可以玩到晚上。
从早上玩到晚上，玩不。就基本上还玩不过来，
还玩不过来，
两天时间都玩不过来。
哎、
对。然后呢，其实这一次去的话呢，我还特别去了一个地方啊。
嗯。
这个地方叫神庙，就神殿。
啊、
对，日本的那个神殿。
哦，神社。
哦。
Okay、神，对，它叫神殿。
嗯，叫神殿。
我不知道大家
北海道神殿有
没有。对对，有没有一个对，不是神殿，叫神宫，神宫。
哦，神宫。
我还一下记不得它的具体的名字，因为它都是写的日文嘛。
嗯。
就是神宫，那这个里面呢，其实是也是到了这里呢，你可以先这个就是它要求就是敬拜嘛，进去之后呢，你要用这个圣水啊，先洗手，净手，然后漱口，然后它的礼仪呢是到那里，然后先鞠躬，再拍两下手。再举一下躬，然后呢投一个钱币进去，然后呢你就可以抽到这个签。
哎呦，这很重要。
哎，
您签的您抽到这签是什么？下次去再去一次北海道。
对，据说是这样的哈，据说在这里求姻缘和这个交通安全是非常灵验的。
哇，那要去要去。
嗯，
对。所以你可以抽签呢，它里面有一棵树，就说如果你抽到了是向上签，是好签的话，那么你就把它带走。
嗯，
哦，
如果是不，对，你就带走，就把这份幸运带走。
哦，
如果是不好的签，
然后呢，
给
田平春，
不是甜的哈，
甜的还带回来。
但是你可以把它就是拿一个绳子拴在那个树上，
哦，
就说明这个厄运就消除了。
哎呦，那、
哦、
那这个一定
就化解了。
对，因为怎么样都是会把好的带回去，嗯、然后坏的留在那儿，也不错。
没错，没错。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就求姻缘嘛，就大家年轻人很想在那边成就一份，就是很好的姻缘。这个可能也算是我们鲁明哥比较那个期待的这个艳遇的部分了、啊。
对，
就是、
你得先去求，先去求个签，然后再去回浴温泉。哎，可能就差不多了。
对，是求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泡温泉了。
对，
可能今天晚上就有艳遇。
嗯，
是方不方便告诉我说您这个签儿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哎，我这个签啊，就是抽的吧，我不知道该不该留下来，还是其实它也算不上上签，也算不上下签。
哦，中签。
它是这么。我的那个签上面写的是这样说，我在一段关系中苦苦煎熬，但是呢还不建议我去寻找新的感情。
哦，
我当时在想，
哎呦，
这个首先呢我没有感受到我在苦苦煎熬
是啊，
其次呢我也没有想过是不是真的应该去寻找一个新的感情。
嗯，
可能就是对我未来的某一个阶段的什么一个预言，我还不知道哈，等到再过一段时间我看看是不是这个签真的是跟我的这个有什么不同。
是，
但是哈、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就是最近啊，我们有一个电影叫《哪吒》，是不是？哪吒二。
哪吒二。
其中有一段，这个哪吒说了一句话，叫“我命由我不由天”，他觉得他不信命。
对对对。
所以你身边其实有一些朋友哈、啊，他的出现其实也会让你就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比如说。
嗯，
当时抽到这个签的时候，我心里真的还咯噔了一下，就说这个是不是不，因为它不算是上签嘛，大家都希望是上签，就觉得哎，就是你的心理暗示就是不是我不太好啊？
嗯，
你懂的、哦。然后我的这个朋友就抓了一把这个零钱，就全部塞到箱子里，告诉我一天会抓一把。就是一下抓了一把签，
然后一大堆签儿、哦 okay、
对，然后我就不相信这一把签里没有一个是好的，
对，
就把这个好的带走，坏的全给他留下。
哎，这是好主意。
哎，这个也给大家提醒一
下。那卢米，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最近想到北海道去玩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哎，对，
因为现在冬季马上要过去了，马上要进到三月份、四月份了哈。
嗯。
那我想北海道它在每个季节的它的景色是完全不同的。大家建议四月份呢，就北海道当地的导游建议在四月份呢，如果再一次回到这个北海道的话，就能看到这个漫天的樱花了。
哦，樱花，春天
不一样了，对，不像现在的雪了哈。然后呢，如果是夏天过去的话，可以漫步在这个海边，去这个当年的《非诚勿扰》的拍摄地去打卡，据说景色也是非常的优美。总之呢，北海道是一个适合你带着你最爱的人一起去打卡的地方。
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北海道。
是，没错，而且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夕阳的情人节期间，然后漫天的飞舞的大雪，特别是我们洛杉矶啊。你也知道最近这一段时间山火也好什么，哦，简直是这个遭，就是等于如地狱一般，但突然间呢到一个静谧的地方，到一个人生不那么鼎沸和嘈杂，
嗯，
而且特别是这个整个的日本民族的素质又那么高的一个国家，
哎，
而且再加上到一个世界知名的雪场，哇，
嗯，
再买上这个白色恋人的巧克力，
是哇，
想一想
太完美了，
对不对？在一起什么男女再混浴一下，哈，是。
而且赶上日本好的汇率，你可能很便宜。
哦，对，汇率还合适，
这是非常好的。
嗯，非常地道的新鲜的海鲜，各种生鱼片、鱼子、海胆。
哦，
基本上为什么没有特别介绍这日本的最北海道的美食？是因为你会发现。每一家都好吃，
哇，
哪都好吃，你就任何商品都不会踩雷，
是
谁一吃都会很好吃。
哎，意犹未尽
啊，
实在没办法，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只能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说再见了哈。
嗯，
也感谢卢米给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日本的艳遇之行。
哎，
好，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